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复活祈第四主日，也是善牧主日。弥撒的主题是追随善牧。耶稣基督说过：“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而上个主日弥撒的主题是与主同行，与今天的主题相互配合。这位善牧时时的陪伴我们，亲自带领我们走过阴森的幽谷。今天也是国际圣召节，我们向仁慈的天父祈求，让更多的人答复主的召叫，并追随基督的脚步，牧养主的羊群。生活在充满诱惑的时代里，我们不免失足跌倒，迷失自己，找不到进入羊栈的门，无法与基督善牧亲密的相处。现在我们以虔诚的心向主基督忏悔我们的缺失，请他来我们心中，来到生活中，做我们的善牧，让我们在他的爱内得到平安跟喜乐，过一个丰富的生命。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引导我们迈向天国，得与诸圣同乐。那是我们弱小羊群的归宿，因为那死而复活的牧人已经先我们而去了。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里，伯铎毫无畏惧地向以色列全家宣告：天主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民众的心，也揭示了悔改、受洗和领受圣神是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宗徒大事录。 五旬节那天，伯铎和十一位宗徒站起来，高声对群众说，以色列全家应该确切知道，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天主已经立他为王，立为墨西亚了。他们听见了这些话，觉得刺心，就对伯铎和其他宗徒说，诸位仁兄，我们该做什么呢？伯铎告诉他们说，你们悔改吧，每一个人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你们还要领受圣神的恩惠，因为这恩许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造就的人。他还说了很多别的话来做见证，并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拯救自己，远离这邪恶的世代。许多人接受了他的话，就都受了洗。那一天，信徒增加了大约3000人。
读经中，伯铎诚恳而慎重地向那些因着行善而受到迫害的信徒们， 提起基督为他们所立的榜样，鼓励他们在迫害中要艰辛忍耐，因为勇敢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困苦中对复活的基督怀着希望，正是一位基督徒喜乐的所在。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铎前书。弟兄们，你们如果因行善而受苦，还能艰辛忍耐，这样才能讨天主欢心。你们原是为此而蒙召的，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忍受了痛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使你们追随他的足迹。他平生从没有犯过罪，从来没有说过欺骗人的话。他受辱骂，从不还口；他受虐待，也不报复，只把自己交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他身悬十字架上，亲自承担了我们的罪过，使我们终止罪恶的生活，而度正义的生活。你们是因他的创伤才获得痊愈，你们从前好像迷途的羊，现在却被领回，到了你们的领牧和监牧面前。
今天福音为我们描述的一位善牧是如何的照顾他的羊群，而基督就是那一位善牧，他关心自己的羊群，他认识自己的每一只羊，按照每只羊的名字呼唤自己的羊，与每只羊亲密的相处。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凡是经过他的必能获得新生命的喜讯，得到更丰富的生命。现在我们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不从门进入羊栈而从别处爬进去的，就是贼，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给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他按名字呼唤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把羊放出来以后，就走在羊的前面，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绝不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定得救，可以进，可以出，也可以找到草场。盗贼进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毁灭。我来的目的，却是为使他们获得生命，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主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庆祝的是复活期第四主日，同时也是教会的国际圣召节，所以我们不妨对于圣召的问题多加重视，为圣召祈祷，同时也来了解一下到底圣召是什么呢？我有一次看到在我们的教堂里头有一个老先生，他看到这个孩子很努力热心的在祈祷以后，就很兴奋的说，啊，孩子啊，太好啦，你有圣召。这句话一出来以后啊，害吓得这个孩子啊害怕的不得了啊，没有，我没有圣召，我没有圣召，我不要做神父。大家笑得不得了。那到底愿意祈祷就叫做有圣召了吗？好像有的时候大家说对呀，或是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不妨来看一看所谓完整的司铎圣召所应该具有的三个要素。好，这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天主的邀请，第二呢是人的回应，第三个是主教的拣选。 这三个其实说起来缺一不可的，因为缺一就不完整了。为了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不妨拿音乐神童莫扎特来做一个比方吧。我们说小小的莫扎特，他一心想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优质专业钢琴家，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啊，有一天他就从什么东西都不会，突然摇身一变，十个指头在钢琴上面快速的飞扬啊，那大量的音符从他的指尖飘逸流泻，抑扬顿挫，所以听到的人都为之如痴如狂，从此成为一代音乐宗师吗？啊，听起来好像太简单了吧？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很多人说他是天才以后，他好像戴上了一个天才的光环，从此他到哪里去都是所谓的品质保证，好像他到哪里去他的音乐就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天纵英才呀，所以他就可以弹得很好。有一次莫扎特演奏完毕，有人到他的钢琴前面在恭维他，赞美他，哎呀莫扎特啊，你真是太了不起了呀，你真是太棒了，为什么天主给你这么多这么多的才能呢？你弹得这么好啊。说着说着，莫扎特打断了他的话，跟他在讲说，你以为我在家里都不需要很辛苦的练习呀？这句话一说出来，让很多人我看当场跌倒在地，打破了他们对天才的迷思啊。是啊，其实天才也是需要很勤谨努力的练习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所谓的天主的邀请还有人的回应在圣招上面那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莫扎特，他是音乐神童，可是如果一开始他对音乐都没有兴趣，他今天可能成为音乐神童吗？他也后来会站到音乐的舞台上去吗？哦，大概也不会吧，纵使他有多少的天分。所以啊，他喜欢音乐，感觉受到了音乐的吸引，那么相对应的，在神父的圣召上面，他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天主的邀请，他感觉到被天主所吸引。那么这份感觉呢，常常有一份外显的表达，比方说他真的也很愿意也很诚心的来祈祷，他也愿意在他的生活里头努力精进，那这个是。所以我们现在继续讲到了这个人的回应这一个部分。刚才我们听到了莫扎特他说的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大概听了很多人在说他好像不需要练习就可以弹得很好这一个样子，他自己也知道他是花了多少的寒假多少的暑假，然后在家里头一面发抖一面弹琴，或是一面流汗一面弹琴，哎，这是他所做出的努力啊，今天让他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呢，他在钢琴上面乱跳乱撞，难道就可以跳出或是撞出什么样子美妙的音乐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那么莫扎特的努力学习加上反复的精进练习，这个相对应到这个圣召生活的上面的话，它就是人的回应。我们在人的回应上面呢，我们有天主教的修院来帮助，这个修院中间他也努力的学习一个灵修的生活，把信仰整合到他的生活里头中，同时也在知识上面在技巧上面不断的努力学习。在知识上面的话，他学习哲学，学习神学，在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上面，他也学习人际关系，等等等等的，这个都在信仰中间，在灵修的中间不断的进行， 这个是人的配合。如果没有这样子的配合，纵使他说他再怎么样子喜欢祈祷，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神父啊。那我们现在来不妨看一下第三点，就是主教的拣选。很多人跟我讲说，神父啊，第一个要素跟第二个要素都蛮好了解的，诶，为什么主教不拣选他就不能做神父了？或是说，难道这个主教说一句话他今天就可以是神父了吗？首先我们也需要来看一看啊，也许我们把主教想成了是一个极权威的人士，所以主教说一句话，什么事情都要照他的来进行。哦，其实我们的了解并不是这样哦。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也是音乐上面所谓的舞台总监，好不好？在一个音乐的舞台上面，这个总监当然是负责整个舞台的，所以他当然是希望有很好的人在他的舞台演出，这样子的话巩固他的票房，也帮助所有在这个舞台服务的人他们有更好的生计。好了，问题来了，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要小心谨慎的去选择他所要的这些人。而他在选择的时候，不是凭他自己的喜好来做选择就好啊，也要看说这一个候选人他到底有没有这一方面的才能呢？一个音乐家能不能站上舞台，他自己的专业素养、他的敬业精神、生活态度，甚至于人际互动等等，都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那么如果要做神父的这个候选人来到主教面前的话，主教应该要认识他。耶稣也不是说过吗？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呀。你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你也可以相信他。这个人是受过了重重考验的，然后看出了他对音乐的喜好，天主对他的邀请，还有看出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人的配合。所以这个时候好，那么最后在主教的副手之下，他今天站到祭台上来。事实上主教他并不是一个孤岛，好像做什么事情一意孤行的。在拣选一个司铎候选人走上祭台之前，这个主教他也要征询很多人的意见，看看教友们对他的反应啊，神父们对他的反应啊，他自己再加上对这个人的认识，后来决定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走上祭台。所以主教在经过这么多的手续之后，当他说是的，这个人我们拣选他作为神父，那么他不是一个人在说这件事情，而是一整个教会团体接纳这一个司铎候选人。所以经过主教的降服之后，这个人在祭台上面以教会的神职人员这一个身份来为大家、为教会、为所有的人服务。如果一个音乐舞台的总监不顾别人的反对，执意的要用某一些人，那么如果这个人表现得很好，或许证明了这一个总监独具慧眼。如果他表现得不好呢，哇，那恐怕就是灾难一场。特别是作为一个神父，他今天在主教的副手之后，他永远是有司铎身份的这个人，结果如果是他不适任，那么整个教会会被他搅得乱七八糟，那就变成是一个大悲剧了。所以甚至于是主教，他也不能一个人就以为他自己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他也必须把自己放在整个天主子民这个信仰的团体中间来行事。 就是真正看得出来教会是一个团体的面向。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做了神父，他自己也不是一个孤岛，他真的是在整个教会的团体当中。教会法典规定的非常清楚啊，一个神父不能脱离整个团体，他一定是属于某一个团体的，他或是教区或是修会，可是他就不能自己是单独一个人。这个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教会是一个团体，天主子民团体的这一个面向。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听到耶稣说，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获得生命，而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作为一个教会的神职人员，他就是为了使大家能够得到更丰富的生命而蒙天主所召选的。这一个人，他是不是自己也获得了这个更丰富的生命呢？如果他没有这一份生命，他又怎么样去跟别人分享呢？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常常需要圣母玛利亚的助佑，因为他自己就是听到了天主对他的召唤，也这么样子勤勤紧紧的努力回应了天主的恩宠，成就了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救恩大事。在马窦福音里头，耶稣告诉我们，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很多人也体会到了天主对他的这份邀请，可是却没有善作回应，更不要说最后能够被主教所选择了。我们真的希望就在圣母玛利亚特别的助佑之下，我们中间所有被召的有志之士都能够在天主的护佑下善于回应，最后在主教的拣选中间成就这一份宝贵的圣召，那就是我们教会中每一个肢体的福气了。
主耶稣是仁慈的善牧，他照顾保护他的羊群，不受贼与强盗的迫害，他亲自引导带领羊群，让我们这些因着天主圣幡之名受洗的信友，在他的爱内得到喜乐的生命。今天我们自己听到了福音所宣报的好消息，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有勇气和希望面对生活。我们要更热心的祈祷，求天主让更多的人慷慨奉献自己，追随善牧，从事牧灵工作，让基督的福音传扬在中国的土地上，散播在中国人的心中。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Thank you.